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我随行。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乐动人生，伴我随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Waikato Chinese Voices. Follow our radio,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节目，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2月3日星期二，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在接下来2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为您共同带来。那么这里也要和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由于目前还是中新时报新年休刊期间，所以原定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我们将用音乐时间来陪伴您。
是的，那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今天是农历腊月16，不知您是否已经闻到了浓浓的年味呢？
那不过呀，在浓浓的年味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的气息正在悄悄临近。明天也就是2月4日，我们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也就是立春。
没错，立是开始，春是温暖与生长。从明天起，大地将逐渐解冻，东风送暖，万物复苏。古人在立春时有咬春、吃春饼、踏青、游春的习俗，迎接新春的到来。
所以今晚我们的节目就想用音乐陪您一起完成这场从腊月到立春的交接，既有对过往一年的温暖回望，也有对即将破土而出的春天那份最清新的期待。
让我们首先从一首充满春风与年味的歌声里开启今晚的旅程吧。
早上过早在房间，穿上新衬衫，镜子里我又长高了些，和同学吃火锅然后开黛美，一起狼人杀不用上学就不累，发条祝福传给你，请你别忘记，今年我们还要看流星，演出的愿望你都实现了吗？喜欢的男孩你都追到了吗？回家陪妈妈一块儿包个饺子，包个饺子，回家陪奶奶一块儿看个电视，看个电视，地里放个烟花，让城市回忆留下，七大姑八大姨，你们的红包在哪？
欢的男孩你都知道了吗？回家陪妈妈一块包个饺子，包个饺子。晚上陪奶奶一块看个电视，看个电视。和弟弟放个烟花，让城市回忆留下。七大姑八大姨，你们的红包在哪？车上我提起笔重又一遍四季，像个 baby 女生甜蜜在一起，享受节日散发出的气息。又过一年光景，为了见到你我翻山越岭，带着你回家见爸爸妈妈，合唱团一起看灵魂晚会。
万事如意大吉大利，恭喜发财不付给你，合家团圆笑口常开，好运连连红包拿来，万事如意大吉大利，恭喜发财不付给你，红包
拿来。奥斯卡，不知道你感觉到了没有，尽管日历上明天才正式立春，但好像从这两天开始空气里的味道都不一样了。
没错，它不像盛夏那样热烈，而是一种初生的让人感觉到非常透凉的一种感觉啊。那么我是这样感觉的哈，就是因为立春啊是从这个立字呢是站立也是创立，它不是一个瞬间，而是一个宣告，宣告阳气升腾，万物就要开始蠢蠢欲动了。
而要为这个充满生命力的时刻配乐，我脑海里跳出的第一个名字就是思南的《三月春》。这首歌光是名字就让人心生欢喜，思南的嗓音清灵婉转，带着一股独特的国风气韵，他唱的阳春三月初，满枝迎春新花稀木，不就是立春之后最诗情画意的景象吗？歌词里尽是翠柳黄鹂新燕，听的人仿佛能看见草长莺飞，感受到拂面不寒的杨柳风。
没错，它不像盛夏那样热烈，而是一种初生的蓬勃。这首歌最妙的地方在于，它把春天写成了一场盛大而温柔的重逢，与苏醒的土地重逢，与绽放的花朵重逢，也与那个被寒冬缩略过的渴望舒展的自己重逢。这对于我们远在南半球的听众来说，更是一份与故土春天的穿越季节的情感重逢。
所以在立春的前夜，让我们借由思南的歌声，提前把心绪放回飞北半球那片正在萌冬的原野，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能在旋律中共享这份由节气带来的生生不息的希望与温柔。
让我们一同聆听这首为春天写下第一行注脚的《春三月》。
长线没入天尽处，谁
刚才那首《春三月》唱的是阳光下的春暖花开，而春天啊，其实还有另一张面孔，就是那种绵绵的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奥斯卡，说到春雨，你脑海里会想起哪段旋律呢？
那一定是一段非常经典甚至带着时代光泽的旋律了，刘文正演唱的《三月里的小雨》。在很多人心里，刘文正这个名字就代表着华语流行音乐一个优雅清澈的黄金时代。
是的，这首歌一响起就有一种穿越时光的魔力。刘文正那清亮又温柔的嗓音，把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的下个不停，唱得一点都不沉闷，反而有一种诗意的惆怅和清新的浪漫。他描绘的不是狂风暴雨，而是春天特有的一份缠绵心事。
这正好契合了立春之后的节气特点，雨水增多，万物在细雨中萌芽生长。歌里的雨既是自然景象，也像是滋润心田的情感涓流，它在几十年前打动了一代人。今天听来，那份在春雨中淡淡的思念与期待，依然能连接起不同时代的情感共鸣。
是的，所以在北半球冬春交替雨水渐丰的时节，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首时代金曲。它就像一帧被歌声定格的老胶片，为我们保存着春天最初的那份湿润鲜活的记忆。
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为谁？ 条小溪为谁流，带着满怀的激情。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陪伴我，小溪听我诉，可知我满怀的寂寞。请问小溪，谁带我追寻，追寻那一颗爱我的心。
在节目里聊过春日萌发，聊过夏夜微雨，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某个时刻突然停下来想过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如此热情地赞颂四季与生命，那生命本身究竟应该是什么形状，什么颜色呢？
嗯，这个问题啊，真的是一个美丽的终极追问。那就像此时此刻在我们直播间外出现在天空的那道非常亮丽的彩虹啊。而有一首歌，它的歌名本身就给出了一个极致灿烂也极致决绝的答案，朴树的《生如夏花》。这几个字来源于泰戈尔的诗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充满了哲学的况味。
是的，那朴树的演绎让这种哲思变成了可感的生命烈焰。他的歌声里有一种标志性的沧桑与天真并存的特质。他唱：“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那种决绝的绚烂感扑面而来，但转而唱：“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又突出一种惊鸿一瞥后对存在本身的深深眷恋与确认。
是的，这首歌充满了生命的张力，它不回避惊鸿一般短暂，却更用力地拥抱如夏花一样绚烂。它告诉我们，生命的价值或许不在于漫长的长度，而在于是否曾毫无保留地彻底地燃烧和绽放过。对于我们每个听众，尤其是身处南半球盛夏的我们来说，它更是一种提醒，珍惜当下这阳光最饱满的季节，活出最热烈的模样。
所以这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更像一次对生命能量的召唤与礼赞。在立春之后，万物生长的旅程开启之时，让我们聆听这份最炙热的生命宣言，
让我们准备好迎着这场声音的焰火，迎着窗外美丽的彩虹，请欣赏朴树的《生如夏花》。
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痴迷留恋人间，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
花一样绚烂。
奥斯卡，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季节、成长和生命的歌，但好像很多时候大家最需要的可能并不是多么宏大的道理，而是在感到疲惫、低落甚至有点慌乱的时刻，一句最简单最直接的安慰。
是啊，小峰，生活总有它的节奏，起起落落就像昼夜交替。而接下来这首歌的歌名正好就提供了这样一句朴素却充满智慧的回答：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光是念出这个名字，就感觉心被轻轻地托了一下。
这真是一个充满画面感和哲思的印象。他没有否认太阳下山的失落，却温柔地提醒我们，自然自有它的节奏与补偿。当白天的喧嚣和光亮褪去，静谧的月光会以一种更柔和、更包容的方式照亮另一片风景，陪伴我们度过漫漫长夜。
所以这首歌带来的不是亢奋的激励，而是一种深层的安心。它仿佛在说，别怕，你并非一无所有，也并非孤身一人。就像我们电台的声音，也许无法驱散您所有的难题，但希望能在某些时刻成为陪伴您的那缕月光，让您知道有人懂您的慌张，也有人在为您说一声不要慌。
那么无论您此刻正经历着怎样的日落时分，都希望这首歌能像朋友一的一句轻语或一个无声的拥抱，让我们在旋律中学习相信黑夜之后总有黎明，而在黑夜之中也自有它的光亮与温柔。
一起聆听这份温暖的陪伴，请欣赏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用这样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时段。
之中快记不清当初的梦，低下头两手空空，怅然若失般心痛。世上每个人话题不同，你也会和美好相逢，张开双臂迎相逢，那是你一定更好更勇更从容。不要迷茫，不要慌张，太阳下山还有月光，它会把人生路照亮，陪你到想去的地方。不要彷徨，不要沮丧，月亮睡了还有朝阳，抬头看天一定会亮，爱的人会不同，你也会和美好相逢，张开双臂迎相逢，那是你一定更好更勇更从容。不要迷茫，不要慌张，太阳下山还有月光，它会把人生路照亮，陪你到想去的地方。沮丧，月亮睡了还有朝阳，抬头看天一定会亮，爱的人会如愿陪在
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莉莉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30准时与您相约怀卡托华人之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您熟悉的莉莉谈保险专题时间。我们邀请纽西兰顶尖的专业保险和理财专家莉莉女士与收音机前还有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新朋友老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
我们知道莉莉是新西兰顶尖人寿医疗保险顾问和健康财富顾问，并且作为世界华人保险大会特邀讲师，新西兰金融顾问领域最高协会 Financial Advice New Zealand 创始成员及协会认证值得信赖的保险顾问。莉莉更是全球百万圆桌 MDRT 顶尖会员，全球华人金融保险业最高荣誉 IDA 白金奖获得者，同时也是新西兰第一位获得 IDA 白金奖的保险顾问。很高兴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奥斯卡。
莉莉晚上好，麻烦您跟我们首先讲一讲最近保险市场的动态有些什么改变呢？
好的。从去年底开始呢，纽西兰的几家健康保险公司呢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动作，对他们现有的保单呢都做出了很大的一个改动。首先呢是纽西兰第二大的健康保险公司 NIB 公司呢，它推出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现有保单的变更，但是呢它的这个变更呢，它直接严重的影响到所有通过网销渠道或者是在银行购买的保单，甚至呢包括很多呢像比如说 AA 啊这样的代理机构销售的这些保单，它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而且呢这一次的变更呢，我可以讲说应该是从我做保险这一行这25年以来，我所看到的是最大本质上的更改，对于而且呢是对于已经购买了保单客户的保障内容。因为通常呢咱们在讲说购买这个保险呢，买完之后我们的因为这个保险的合同呢它是一个法律合同 binding 的法律合同，所以呢大家通常的理解呢是，那我买完之后我的这个保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么以后它都一直会保持是什么样子。理论上来讲呢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可是呢那具体来说要看这个保单，我们购买的这个保单它有没有 guarantee wording，就是说他有没有说能够保障我们的保单不会受到影响。那么恰好呢 NIB 绝大多数的保单呢它都没有具备这个功能。在纽西兰呢比较典型的两个公司，一个是最大的保险公司 Southern Cross 做医疗的，第二个是第二大的做医疗的保险公司 NIB， 这两家呢占到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恰好呢这两家的产品呢，就是比如说 Southern Cross 它所有的保险保单的这个产品，它也都是没有保障这个保单本身这个 wording 的功能。那 NIB 呢，它的绝大多数保单它也不具备保障这个保单的功能，但它呢 NIB 里头有几款产品呢它是可以有 guarantee wording 的。那么所以呢在去年底的时候呢 NIB 做的这个改动呢，它呢其实呢它可以说是真的是纽西兰这个医疗健康史上呢力度最大最狠的一次了。为什么呢？是因为说他把过去我们在购买保险之后呢，保险公司可以100%理赔的这些项目，很多的项目修改成了共保的模式，叫做 co-payment， 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呢只赔付了80%，被保人呢需要自付20%。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比如是说咱们2年前购买的这个保险，那么我们需要索赔呢一次价值一个3000纽币的核磁共振的一个检查。咱们如果按照我们购买保险的时候的旧条款呢，保险公司呢会全额支付这个3000纽币，那么客户自己一分钱都不需要付。但是呢当保险公司更改了这个新条款以后呢，咱们个人就需要支付20%了，也就是说600纽币。那么我们不要小看哦这每次索赔600纽币哦，如果我们在一次正常的看病过程中，我们需要看专家，需要做 B 超，或者需要进行 CT 检查，有一系列的诊疗， 因为大家都知道西医的这个看病的诊疗，它不是单一的见一次专家就搞定，它很多情况下往往是专家检查，回到专家更高层的检查，再回到专家，才会有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确诊，后面我们再来谈治疗方案。所以这样子一圈下来的话呢，每一个列检查每一项我们都需要支付20%，累计起来可能就会是一笔上千纽币的额外的这个支出了。所以呢，这种情况我们就会带来了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客户意识到我们一次索赔我们就需要自己支付几千纽币的时候呢，很多人他可能会觉得太贵，他没有这个额外的钱，他们就可能放弃使用私立的医疗服务，转而进入公立这个系统排队等待。那么这样一来呢，保险就失去了它最根本的意义了，让我们在需要时能够及时无忧地获得这个高质量的这个就医的这个服务。所以呢，其实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改动。那么这样的一个改动呢，在我们在索赔的时候，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啊客户来讲呢，他其实对于这个客户在索赔在使用保险上面，他心理上他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因为我之前呢，其实我们在节目中我多次就提到了，我自己呢，我本身是非常不喜欢保险公司随意去更改这个保单条款，因为呢，我们在购买保险时，保单所承诺的保障范围很可能在几年之后呢，就会被保险公司单方面的移除或者修改。那么如果一家保险公司它可以任意更改我们的保单，那么投保人的利益它就完全得不到保障了。所以呢，我个人我从来其实不会推荐没有终身保证的这种保单。那么说到这里呢，我就提到这一次呢，其实 NIB 公司的这个变动呢，唯一一款不会受到影响的这个产品，就是我们保险顾问在售的 Ultimate Health Max。 它这一款产品呢，它是有 guarantee wording 的，所以这一款产品呢，它就没有受到这次它这个保险公司变动的这个影响。所以呢，我当时呢在朋友圈 share 了这个 news 之后呢，很多我们的客户就跟我们联系，因为他们都很担心，然后就在确认说，哎，我们买的这个保单它是不是会受到影响。那么我们就会很放心的告诉客户说，你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所卖出去的每一张的 NIB 的保单都是 Ultimate Health Max， 所以说呢，这些保单呢它是有 guarantee wording， 它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但是呢，说到这里呢，我们又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NIB 这家保险公司呢，它因为它是一个专注做医疗的一个保险公司，那么当做这样的改动的时候呢，它有的产品比如说 Ultimate Health Max 就没有受到这样的影响。那么它没有受到这样的影响呢，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呢，它索赔它又这么高，那它怎么办呢？它就通过调整保费。所以呢，如果大家就是听电台广播的身边的朋友，有一些有买之前 NIB 这个保险公司的产品，大家可能会发现这两年它这个保费的涨幅实在是太夸张了。因为我们也有很多的客户在 NIB 投保，因为经常的 NIB 之前呢会搞带病投保的活动，就是我们身体上有出现一些问题，然后呢三年之后呢它会自动保，那这种机会是很难得很好的。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建议说以前买不到标准保险的客户，完全买不到的客户，那么我们就有机会能够买到一份相应的这个医疗保险，而且呢我们现有的疾病也能够得到保障。可是就是问题就在于说，当我们买完保险两年之后呢，它这个保费的涨幅非常非常高。所以呢，我会强烈建议，如果大家呢之前有在正常情况下，就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有购买 NIB 保单的这个保险的客户们呢，不论是我的客户也好，不是我的客户也好，应该不会是我的客户了，因为我刚才解释过，我们的客户呢都是在带病投保的情况下才会去购买 NIB 的保险，身体健康的情况下他们是不会选择 NIB 的这个保险的。那么我会建议呢，大家有空下来呢会可以跟我取得联系，我可以帮大家 review 一下我们的保单，看看怎么样去应对这个高额的保费增加。因为如果保费的增幅像这样子夸张的话呢，很快大家就负担不起了。因为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最近看到几个过来找我 review 的客户，他们的保费增加一年涨幅超过50%。50%是什么概念？两年的时间你的保费就 double 了，非常吓人啊。而且客户也仅仅才40多岁的样子。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提早做一些规划，免得到我们身体不太健康的时候，正好需要用到保险的时候，反而是付不起了。所以呢，这个是跟大家 share 的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是啊，最近刚刚就这两天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 update， 是纽西兰第一大医疗保险公司 Southern Cross 的这个公司，它也在做它产品的相应调整。它这次的产品的这个调整呢，覆盖了它最流行的两个计划 Wellbeing 的 Plan 跟 Ultra Care。 那么这边呢可能大部分的客户购买呢都是 Wellbeing 的计划，所以呢我就只是单单讲 Wellbeing 它这个这次更改对我们会产生的一些小的一些影响。Fastquest 这一次的更改呢没有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变更，它可能呢跟去年圣诞节 Fastquest 也做过一次大的更改，跟去年的更改比来讲的话呢，前年的更改来比的话呢，这一次呢可能还稍微微小一点。但是我们在索赔的时候，第一个会对我们严重产生到影响的是我们在索赔智慧齿拔智齿，这个是我们经常能够遇到的这个一个索赔。那么以前的拔智齿是有一年的等待期，也就是说哈，我们买完保险之后一年之后我们就可以索赔拔智齿这个手术，看专家做检查跟做手术。现在他把这个时间点放到了三年的时间，那放到三年是为什么呢？可能因为就是很多人买完保险之后一年之后去拔智齿，保险公司觉得太多索赔，所以呢他为了规避这个风险，他就把它改成了三年的这个时间了。所以呢就是这一点大家可能需要注意，说我不是买完之后马上就能够 cover， 然后呢需要等待三年。三年其实是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其实我个人认为一年是一个很公平的时间，因为这样的就是智慧齿呢我不可能说 expect 保险公司马上就能 cover， 但是等一年其实是非常公平的。第二个呢它的一个显著的一个改变呢是对于我们在皮肤上面，就是我们正常可能有 mold 啊 skin lesion 啊皮肤方面的一些小手术，他把这个皮肤方面的小手术呢他把它放到了一个专门的一个 category， 他以前呢是在他的手术的这个的范畴里头，然后呢所以他的那个上限是非常高的，而且他没有什么 sub limit。 现在呢可能也是因为索赔的人会比较多，所以呢他把这个放到了一个单独的一个就是一个 category， 然后它的上限呢变成了5000块钱一年，而且呢它是只有1000块钱如果我们在家庭医生那边做，而且并且呢就是现在比较流行呢就是我们在去除皮肤上的一些痣啊这些，我们会用 cryotherapy， 就是冷冻的这个液氮的这个技术去做，那么它把这个呢降低到了每一次只有150块钱，就是一个索赔年，就一个索赔年的所做这个就是这个治疗只有150块钱，所以这个是很少的哈，非常非常少。那么它这个限额呢就显著降低了，也就是说我们简单去理解这个事情呢，就是它让我们的索赔呢变得没有那么的容易，把那个控费控得更紧。另外一个呢它做的一个改动呢是静脉曲张，静脉曲张也是一个比较常见常规索赔的一个区域。那么静脉曲张呢他把原来的呢就是静脉曲张呢他这个就是对于这个两次这个一辈子的这个两次呢，他把它改成了说我们要投保三年以后，就是要投保三年，以前是不需要等待，现在是要等三年以后才可以去做咯。而且呢就是他也是把这个怎么样计算这个两次说的更明确了，所以呢在索赔中呢就变得是说没有的这么明确。第三个小的改进呢就是它加了一个免责，加了一个免责呢是什么样的免责呢，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疝气 ventral hernia 的这个疝气，以前是可以用机器人手术的，现在它不允许了。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很贵嘛，因为我们要用到机器人的手术它都是比较贵的，所以呢这个也是就是它做的一些小改动。还有它去除掉了一个就是以前我们叫体检，那它体检以前很少，只有50块钱，就比如说我们要去验个光啊或者怎么样啊这样子，就是它叫做 being active， 它这个里面呢就是比如说包括了这个我们去参加一个体育运动啊，这个东西它删掉了，因为这个其实也不太重要，所以这个并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一部分的改动。所以呢基本上来说我总结一下，对我们能够产生影响呢，就是一个是拔智齿，一个是皮肤上面的一个这个就是索赔会对我们造成一些小小的这个影响。
谢谢莉莉的解读。我们知道过去两个多月您在亚洲地区来来回回的飞行，是否有接触到一些什么业界新的动态？您如何看待国内和香港地区的保险市场？请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在旅途中的所见所得。
是的，过去呢两个多月呢我一直都在中国大陆区跟香港来来回回的飞，可能来回可能跑了大概七八趟吧，就是基本上呢我经常跟纽西兰的客户讲这个时差是个很大的问题，5个小时的时差，我经常早上6点钟起来上班。然后呢可是纽西兰呢很有意思，纽西兰很多公司哈，尤其像 corporate 像保险公司大公司，很多人上半天班，下午就不上班了。所以呢我早上六点 连起来的话，那边是11点钟，我只能理一个小时的时间跟他们联系。
嗯，
然后联系完了之后呢，有的人他下午2点钟、3点钟下班，这是很正常的，非常正常的。
嗯，
然后呢，你可能工作到大概上午10点钟的样子，就找不到人了。你早上吵架，你都已经找不到了。经常催索赔，你要找 manager， 尤其是 manager 这个 level 的，普通保险公司做这个普通 process 的人，他都在，都没有问题，他就说5点钟下班。但是 manager 这个等级的，你要早上吵架，你就永远找不到了。你要么上午找，要么2点多以前找。然后呢，而且纽西兰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所有公司都标榜说我5点钟下班，其实你4点钟你已经找不到人了，基本找不到，就没有人会接你电话了。所以呢，我基本上到中午的，就是中国时间上午11点钟，就已经是纽西兰这边没有办法做任何东西了，可能最多能跟客户联系一下。然后呢，我通常是6点钟起来之后，工作到大概12点，我就回去睡个午觉，中国一天就这样搞定了。如果我中国还有些事情，如果来来回飞，那我上午就没办法做任何事情，所以就可能是有的时候确实是会有些耽误。那我这次回去呢，跟国内几家顶尖保险公司的就是大咖，还有我的朋友，就是业界都很有名的，有这个泰康的，我跟泰康他们做了这个成都泰康，然后呢做了几场培训，然后呢再跟香港富卫保险，然后呢也跟他们也去富卫了好几次，应该说是好几次去香港2次，然后呢也跟他们沟通，然后还去参加了其中他们的一个讲座，然后呢另外就是还有就是中红中国中红跟我中红一个多年的产品部的经理的一个朋友，然后呢跟他也是有联系。其实中国现在的这个保险呢，这几年就中国也好香港也好，其实发展的都是挺快的，但是呢跟我们其实区别其实非常非常的大。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之前也有提到过这个问题，纽西兰的保险呢，它是一个纯保障的一个保险，纽西兰的保险它没有任何现金价值，没有任何的现金价值，就是它跟中国跟香港的保险它不太一样。那么中国跟香港的这个保险呢，它就是保单的本身它是有一定现金价值，所以就说呢，你如果退保的话呢，你可以拿一部分钱回来，但是因为有了现金价值，所以我们在保障方面我们就有很大的 sacrifice， 所以我们的这个保障的范围它就没有那么好，而且它定价非常非常的高。因为纽西兰的保险它的最大的一个优势，它的杠杆特别的好，保障特别的全面，所以如果我们纯粹去对比一个纯保障的保险，纽西兰的保险是全世界最好的，真的是最好的。因为我去年在美国参加这个全球顶尖 MDRT 的 TOT 峰会，然后呢全整个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顶尖的保险顾问只有500名，然后呢我们一起交流一起沟通，包括我在阿布扎比，然后在新加坡，我在阿布扎比参加国际华人保险大会，然后呢大会上也是跟来自全球大概15000名各全球各地的保险顾问，然后呢一起沟通。我每一次我们在对比我们的这个各个国家的保单，然后各个国家的这个保险计划的设置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纽西兰的这个纯保障的这个保险真的是全球最好的。那比较遗憾呢，确实我们是没有现金这个就是现价方面的这个保单。那中国跟香港做的其实最多的呢，其实就是有现价方面的保单，比如说年金险，那么做的是现在是比较多，包括分红的这个保险。其实呢我个人认为这个不叫保险了，这个叫投资了，这个叫投资。所以呢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如果是我自己个人哈，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想要去买一个投资类的一个保险，就是保险公司出的，但是呢其实是个投资，其实是个储蓄，那我也会去选择香港，我也会选择一个我认为最好的一个计划。因为保险公司出的这种投资类产品，它好处是它很稳健，它是有保障的，跟我们自己去做投资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呢在这个就是在这个保险的这个就是种类还有就是产品类呢，其实我们的区别其实还是蛮大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呢是我这一次去香港呢参加了一个中国很有名的一个律师，然后呢他做的一个财富管理沙龙的一个演讲。然后呢这个律师呢是很有意思，他是专门其实谈到了几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资产重置这个时代，下有保底上有成长，它这个趋势全球化资产配置，我们现在其实在讲究这个资产风险管理也好，资产配置都在讲全球化这个资产重组与升级。然后呢他还讲到了我们前段时间大家都在讨论的这个娃哈哈的这个家族案例的这个分析，就是真的是比较有意思。 然后呢，并且呢，我也听到他有在谈到，特别谈到就是中国现在这个全球经济环境，还有中国金税四期下面这个国内有很多有钱的，然后呢，怎么样做能够守护，就是守护我们的财富，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怎么做到这个稳定的一个传承，因为很多的家庭，就比如说国内的，就是高净值的一些客户，他们比如说选择移民，他们在海外有身份，纽西兰、澳洲其他国家，而且他们的孩子可能是出生在另外一个国家，比如在美国，所以经常一个家庭他可能有多重身份，然后呢，在多重身份的情况下呢，他的生意也在不同的国家可能都有。在各个国家都有，那怎么在全球这个范围内做资产配置跟这个财富管理，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问。那么在过去的这几年呢，我一直都在从事这个方面的研究，跟我的同行经常在做这个方面的一个沟通。虽然在纽西兰来讲，我们没有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有现金价值类似的这种保险的产品，但是呢，其实保险也好，投资也好，我们在就是在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范围内，在全球配置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如果各位客户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呢，下来可以单独跟我探讨，我自己会有一些我自己的一些见解，因为我也是存在说在怎么样去管理我自己的资产，然后怎么样去在做全球配置。因为就像我讲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家人可能在国内，然后我们自己呢可能在另外一个国家，有的时候孩子可能又选择另外一个国家去发展，所以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呢，提早做资产规划，做财富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莉莉的解读。那么在目前的纽西兰市场上呀，保险公司都有哪些活动呢？
目前呢，其实搞的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活动呢，其实是纽西兰的一个，就是我们在讲，就是纽西兰目前这个我们讲说叫财富传承的保险。我刚才提到，我们虽然纽西兰呢是没有这个有现金价值的这个保险，但是咱们纽西兰有财富传承的保险。因为财富传承的保险呢，纽西兰目前这个保险公司它在搞活动，以前的话呢，它有一个多产品折扣是7.5%，现在呢它把它 double 了，变成了15%。那如果我们在选择这个保险计划，比如说我们有选人寿保险、大病保险，选了职业保障保险呢，那我们的这个折扣能达到20%，20%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折扣。所以呢，对于很多客户来讲，他们的保单，因为财富传承的保险往往呢，我们在投保的时候选择额度会很高，然后呢保费也会比较高，那么节约20%的保费可以说是相当多了。所以这个是目前来讲呢，我们可以说我看到的搞得最划算的一个活动。因为我之前在 share 的时候呢，我就再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保险公司哈是搞的是15%多产品的这个活动的话，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对于一个比如说年纪一个40岁开始买保险的一个人哈，那一个月我们只需要存个200多块钱，一年不到3000块钱，我们一年就存，就正常存款。然后呢，他比如说他从40岁开始买保险，他就活到90岁，我们讲平均寿命嘛哈，做一个平均寿命嘛，90岁还挺高的哈，现在没有达到平均寿命，不到80岁哈，我就说假设咱们活到90岁，就50年嘛哈，一辈子最多可能就缴15万块钱，一辈子最多存15万。但是他50年他就可以拿到100万免税的现金，他就可以给自己的孩子留100万免税的现金，而且他不用交税哦，就15万变成100万，这个就是肯定你一看就是杠杆特别特别高，而且没有风险哦，保证本金保证回报，没有任何风险，而且规避了婚姻，规避了家企的风险。你比如说能跟保险对标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产品，就是政府国债。我们中国去年5月份中国政府发行的50年超长国债也就才2.1%利息，现在就更低了，1.几%了，现在已经降到1.几%了。而且现在中国银行的这个利率现在要降到1以下了，已经纽西兰的 OCR 现在也都已经降到了2.25%了。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是买国债，就买去年5月份的国债，中国2.1%的这个国债超长期50年超长期的国债，如果我同样是存那么多钱，然后呢存15万，一辈子还是一个月存200多块钱，我们买国债，我们最后才能存出来25.8万，就26万块钱，那这个跟100万比，那差太远了，实在是。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唯一能够跟保险对标的，那就是超长期的国债，那么而且还得是大的国家的比较有 guarantee 的这种国债。所以呢，这个活动可以说现在是最划算的。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有家里有孩子的，有考虑自己已经有买了人寿保险，有考虑财富传承方面的这方面需求的，就欢迎大家下来跟我联系。
感谢莉莉今晚带来有关亚洲保险见解和保险市场变化的精彩介绍，和听众朋友分享了最新的业界资讯。选择莉莉就等于选择了一位私人健康顾问、保险索赔专家、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再次感谢您今晚带给我们的访谈节目。
嗯，谢谢奥斯卡。
嗯，
欢迎大家呢，下来有空呢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呢是 NZLEELEELEE， 或者呢搜索我的手机号码02189635八，添加我的微信下来单独跟我联系。
嗯，我们下周老时间和大家空中电波相见。
下周见，谢谢大家。
嗯，谢谢。跟莉莉买保险，关键时刻从来不会让您失望。听众朋友不但可以在每周二晚间7:30收听到莉莉在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专题节目，还可以在每周出版的《中新时报》财经、保险、金融版面找到莉莉的专栏文章和联系方式。
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莉莉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30准时与您相约怀卡托华人之声。知音知心知天下，同行同心同精彩。怀卡托华人之声美文分享栏目心情物语，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
此刻正在聆听的你，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今晚的人民日报夜读。今天跟您分享的文章是，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从平凡到非凡，需要日复一日的重复。很多时候，我们会羡慕那些很有天赋的人，他们可能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能在某个领域里表现得很出色。可是别忘了，天赋只能决定一个人的起点，真正让一个人从平凡走向非凡的，往往是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复一日的重复练习。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天才，但这并不要紧。听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真正的进步往往就藏在这些持续不断的微小努力里。选定一个方向，专注一件事，耐下心一遍遍去打磨，在长期主义的道路上稳步前行，量变的积累虽然无声，却终会迎来质变的那一刻。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小领域的佼佼者。把小事做到极致就很了不起。生活中有不少人很聪明，却总想着一蹴而就，不屑于在同一个领域持续深耕。于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在不断变换方向和浅尝辄止中没能取得扎实的进步。反观那些愿意从小事起步，甘愿在一件事上持续深耕的人，却能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收获亮眼的成果。其实真正的成功往往不取决于你同时做了多少件事，而在于你到底做成了哪件事。那些在一个领域闪闪发光的人，不一定生来天赋异禀，但一定能把一件事重复做深入学。比如你想写一首好文章，可以先从日复一日的坚持阅读写作开始，哪怕只是每天读十几页书，写一小段随笔，只要坚持下来，终能有所成。这世上多数的成功，拆解下来，其实都是水滴石穿的累积。看似微不足道的重复，终会在时光里沉淀出惊人的力量。重复不是原地踏步，是螺旋式上升。不过 可千万别以为重复就是每天做一样的事就可以了。以自我提升为目的的重复，不是漫不经心地去做与昨天一样的事情，而是让今天胜过昨天，明天胜过今天。真正有价值的重复，是每一次都带着对上一次的总结和思考，哪些环节可以优化提升，这次如何做得更从容、更到位。面临阶段性的失败，也不必灰心，思考失败背后的原因，找到能力的短板和改进的方向。这样的重复才不是原地踏步，而是螺旋式上升。一遍遍锤炼技能，一点点死磕细节，利用时间和重复的力量，就算天分不足，起点不高，你也能在持续累积中成就属于自己的奇迹。愿你懂得重复的智慧，更拥有重复的耐心，在平凡的日子里一步步写出自己的非凡故事。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夜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想要收听更多的夜读文章，请您下载人民日报客户端。祝您好梦，晚安。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我随行。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乐动人生，伴我随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Waikato Chinese Voices. Follow our radio,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怀卡托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节目，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轩轩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为您效劳。接下来呢，是轩轩为朋友们带来中文了不得。无论在祖国还是海外，熟悉的乡音总是让人感到温暖亲切。中文不但博大精深，而且好学好玩，很有趣。比如我们这个小栏目的名字中文了不得，还可以说不得了，更可以说了得。像这样的排列组合方式在全世界的语言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在每期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文化常识。此外呢，再介绍一点中文学习的知识点，重点啊，难点啊，两者相结合，可以活学活用，事半功倍。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大家分享中国古代衣食住行。好，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要首先感谢许家禄先生。古代的衣食住行呢，我们聊到区，对，亦步亦趋的趋，这不仅是一种行走的方式，还是一种礼节。 出行啊，无论在哪里，这一定是啊，在古代嘛，一定是在道路上，是吧？说起古代的道路呢，它的名称呢，比今天有更多的讲究和说法。伊达呢，谓之道路，在《尔雅》当中呢，是这样记载的：伊达为之道路，二达谓之其旁，三达谓之距旁。那我们说经常有一个叫四通八达，哎，对了，在现在我们汉语当中用这个是吧。五达呢谓之康，所谓康庄大道，庄在哪里呢？哎，六达谓之庄，康庄大道在这里哦，这是我们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的。我刚才还没数完哈，四达呢谓之渠，五达是康，六达是庄，七达叫做聚餐，八达呢谓之重七，九达谓之魁，李逵的魁。那什么又叫达呢？达即是通，哎，现在我们还在用通达，通达。这个一达呢，就是指没有岔路。那如果三达呢，就是有岔路，实际上呢，这就是我们说的丁字形的接口。四达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十字路啊。我们刚才聊的这些，从一达一直到九达哈，是《尔雅》当中的一些记载，在其他的文献当中呢，可能会有不太一样的说法哈。比方说呢，有的认为大曰道，路为通名，老百姓哈、人和车常走的地方呢叫做道和路，比较宽阔的呢叫康庄，大的意思，康和庄这两个字呢都有大的意思，又咱们刚才说是康庄大道。此外呢还有一些和道路相关的名称啊，也是蛮有意思的。比如说径，我们说曲径通幽，小路叫做径，史记当中呢有这样的记载。为什么要走小路呢？很可能是因为小路啊比大路要近，可以更快的到达目的地，而且小路上呢没有什么重要的需要检查的关口，人少啊也不容易暴露执行任务的时候哈、这个径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间道，间道的意思呢就是可以避开众人哦，无间道史记当中呢还是有这些记载啊相关的。另外呢叫溪，溪也是小路，经常说桃李不言，自下成溪，这是史记当中的李将军列传。此言虽小呢，但是可以喻大，桃李树下的路自然是小路，是人用脚步走出来的。再来看有一个字啊叫做冲，用水冲洗的冲，冲呢在古代是交通的要道，左传当中呢就有相应的记载，说叫冲要，冲要，对，通常也是指军事上非常重要的地方，但也有反过来说要冲的啊，都可以，这是个道顺。古人呢早就知道，特别是在就是正式的大陆的两旁呢要种树，在国语当中呢有这样的记载，说列树以表道，以表示这里是正式开辟的道路，可见呢古代的路边呢确实是要栽树的。为了行人，首先呢应该是为了封建君王还有他们的使者官员，走在路上呢也可以有个地方可以休息一下，比如说要停一停啊，乘乘凉啊，等一等。除了树木呢还是有一些亭馆，所以呢有人在这个亭馆说打尖啊，是啊，就是这样来，是古已有之的说法。 大约在秦汉之际呢，这种路上的像这种亭舍或者是馆舍呢，就叫做亭，亭子的亭。亭是什么呢？就是亭也。哎，这第二个亭呢是停车的亭，意思呢是供行路人停下休息的。这要说起来啊，汉高祖刘邦在未起事之前，他的职务呢就是一位亭长。哎，这个时候亭是不是还提供吃吃喝喝呢？这还没有考证哈。后代呢又有长亭、短亭，是吧？我们有首歌叫《长亭外》呀。说到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这个时候的亭呢，是纯粹供人休息歇脚的地方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历时20多期的节目《中国古代衣食住行》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呢，要画一个暂时的句号了。当然了，我们节目呢是要继续下去的。在此之前呢，首先要感谢各位同仁的信任与支持，更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耐心。也希望大家呢对我们节目多多指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中国文化常识的分享。接下来呢，是一个比较冷门的哈，这是中国化学史。哎，中国还有化学史吗？中国没有化学史吗？我们想问一句哈。如果认为中国是落后了几千年，在科学技术上不如人的话，要么是不明真相的人，要么是汉奸卖国、特务走狗才会散布这样的言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在中国化学史啊这门学问产生之前，有一个更大的领域，就叫化学史。化学史讲的呢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的化学史。哎呀，说是全世界哈，主要说的是西方的事儿，好像我们东方人就没有化学似的。那不知道这几千年怎么活的呀？日化产品是时时刻刻都存在的哈，不管在哪朝哪代呀。那化学史这个领域产生之前呢，我们说是有化学这个学问，而在化学这门学科产生之前，人类早就开始接触和利用大量的化学现象了。早在人类与动物界啊，我们开始比较大的这个分别和区别的时候，人类就开始自觉地利用化学现象和化学的变化为自己所用。比如说火的利用，这是利用啊燃烧释放的化学能量，或者叫化学能。像陶器呀、铜器的制作过程当中，以及酿酒的过程当中，也都是有化学变化的。所以说，自始至终，中国就有化学史。这些呢，还都是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发生在了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神奇的土地上。后来呢，像金属冶炼、染色啊，这个纺织、瓷器、玻璃、炼丹、制药、造纸等其他的活动当中，中华民族呢都在认识和利用化学现象。人们呢也提供出了一些理论，包括像中国的阴阳五行和化学现象之间的联系啊。其实呢，中国传统文化是没有封建迷信的，我们在此呢跟大家表明一下这个真相啊。人们呢也提出了一些的理论来解释其中的化学现象。由于化学史呢在前一阶段的主要研究现代科学史，自然呢是以西方的化学史为主，非 西方的化学史呢，一般只作为早期化学的源头。可是作为化学诞生的背景，哎，我们要简单一说哈。到了20世纪的早期呢，一些中国的学生到欧美留学，学习化学。在学术的交流过程当中呢，让西方人认识到了中国的炼丹术其实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于是呢，当时的吴鲁强和他的导师呢合作发表过中国炼丹史的论文，由此引起了西方和中国学界的关注。于是呢，还产生了中国化学史这个领域啊，由此而来。那李乔格先生呢也写出了早期的中国化学史的专著。后来啊，这是我们今天将要介绍的节目主要资料啊，来自于张子高先生。张子高先生呢组织国内多个学术机构的学者，系统研究撰写了新的中国化学史。像何炳玉、李约瑟、习文等等哈，也在国外的系统研究中国化学史，这些工作都推动了中国化学史的研究工作。首先呢，张子高先生呢本身是一位杰出的化学家、化学教授和化学教育家，这是中国最早攻读现代化学的留学生之一，毕业于对麻省理工学院。在攻读学位期间呢，他分析了中国特产的金属钨，并且参与了成立了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1916年以后，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院，这就是后来的东南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担任化学教授，培养出了许多位杰出的学者，取得了不少化学和化学史的研究成果。我们节目当中将和大家分享张子高先生中国化学史的心得。那按照中国的社会发展的历史，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5个时期。这样分析呢，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具体情况为出发的。那我们开篇呢，对，当然就要从原始社会时期开始了，不管是哪里的人，是吧？人类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呢，原始社会也是占据着一段漫长的岁月。如果从中国猿人生存的时间算起，到人类历史出现第一个有阶级的社会奴隶社会为止，猜猜这是经历了多少年呢？哎，不说精确啊，是大约经过了50万年。嗯哼，沧海桑田呐。这一段漫长的历史岁月当中，包括化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的萌芽种子，随着人类与自然做斗争的前进过程，也是逐渐的孕育而来。地球上的化学变化啊，在人类，我说有人类之前也是在发生着，而且是一直在不断的进行着。所以我们如果发现什么新生的什么事物啊、物质啊，不要感到惊奇啊，它就是在不断的发展，它就应该是这样哈、啊。这个世界从人类出现以来呢，包括对大自然的现象当中的化学现象仍然不断地进行着，比如说我们刺激着我们的感官是吧，或者是颠覆着我们的三观，有的时候是要在原始社会时期真的是这样哈、啊。显而易见呢，比如说植物的萌芽、成长、开花、结果直至枯萎的现象，再比如说动物哈、啊，由这个生育啊到长大呀，到成熟到衰老死亡的现象，有这种缓慢不易察觉的 好比说，哎呀，我们说东西受潮了啊，潮湿的空气对各种物质有腐蚀的现象，这是一个缓慢的，或者是呢巨然的变化，惊心动魄的，好比说火山爆发啊，森林大火，这一类型的变化呢，真是一次又一次啊，也是一代又一代的深刻地印入了人类老祖宗的脑海当中。人类在与自然斗争的过程当中啊，既是一种斗争，也是对自身的一种解放。我们先要聊这个话题呢，就是火。对火的初步认识，利用控制它，保持它，最后达到呢，我们可以怎么样，钻木取火这样一种方式哈。哎呀，这也曾经起过无可估量的巨大作用。想想我们现在得到火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啊，只要一按开关，哒哒，它就来了。在目前的考古发掘当中，是占有世界上最早使用火的人类这个光荣位置，就是中国猿人。在北京的周口店，我们说叫龙骨山北坡猿人所居住的洞穴当中，考古学家呢就发现有很厚的灰层，这当中呢还被找到了有烧过的这个野兽的骨头啊，石块啊，这样的遗迹。野兽的骨头呢燃烧成像黑色、灰色、黄色、绿色、蓝色等等，还有不规则的裂纹。石块呢当然也是熏黑的，有烧裂的呀等等。这些呢就完全证明了它确实是中国猿人用火留下来的遗迹。而且呢经过化学的分析，都证实有单质碳的存在。而这个灰呢还都是蛮厚的，其中呢有一个地方呢还发现了一块木炭。哇，所以呢篝火在当时呢应该是延绵不绝的燃烧了有几百年之久，所以说呢真的是要有人来守护这个火种。啊，时间的关系，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中国化学史呢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呢是中文小知识。今天的中文小知识呢，我们还是先和大家来聊一聊汉字。汉字在历史上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汉字呢是中华民族祖先的重大发明之一。中国社会呢早在几千年之前呢就进入了文明时代。汉字的发明呢毫无疑问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有了文字，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知识得以更为广阔的传播，前代的历史遗产得以更加完整、更加系统地继承下来，社会的发展呢也因此加快了。有了汉字之后呢，我们的祖先凭借他的帮助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东方文化，并依靠汉字啊这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保存下来，成为我们的财富。几千年前呢，祖国就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长期的封建社会当中，小农经济啊，带着一些固有的，它是分散的哈。人民交际的这个范围，那肯定不能像现在这么广泛呢哈。而且呢，方言啊，各种误解啊、歧义都是在所难免的。可是我们怎么保证呢？大家的沟通是有效的。哎，汉字就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不直接表音表意的汉字呢就起了统一书面语的作用。当然了，它既然是书面语，它对口语也是存在一些影响的，在语法上啊，在词汇上啊，可以保持基本的一致性啊，这也是约束了这个方言的分化。汉字哈，没有像我们说像欧洲的像这个印欧体系一样分化成许多独立的语言，汉字是有一份共济的呀。我们的汉语啊是这样的系统强大，
牢固。
此外呢，历朝历代呢，行政有这样的推行，也有赖于汉字记录的统一书面语。同时呢，还应该看到国家的统一。哎，这个汉字也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个文字呢，已经为中国人民服务了几千年，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不仅如此，对于东亚、东南亚其他民族文化的发展啊，也是有深远的影响。像朝鲜、越南都使用过汉字，日本呢，至今还是使用着部分的汉字，同时他们还仿照汉字创造出自己的文字。说起朝鲜啊，他们使用汉字呢有一千几百年之多，古代的文献呢大多是用汉语文言文写成的，当时呢把汉语连同汉字作为他们的书面语来使用。公元的应该是五世纪前后哈，朝鲜人呢开始用汉字来记录自己的语言，叫做虽说用的是汉字哈，记录的是指朝鲜的事情。后来呢，到了15世纪朝鲜李氏王朝，叫做世宗啊，他设立了这个叫什么燕文厅。其实呢是也不是他本人，是一位姓郑和一位姓申书的人呢，利用汉字的笔画创造了自己的名字，当时的命名叫做训民正音，其实像拼音一样的东西哈。此后呢，他们的汉字和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正音啊，也就是这样叫燕文同时使用，或者是混合使用，直到20世纪50年代，朝鲜才完全停止使用汉字。那我们说这个南朝鲜啊，所谓的韩国，至今呢，应该说他还在用着汉字啊，虽然他自己不想承认，这个承认不承认意义不大，南朝鲜就还是南朝鲜。越南使用汉字比朝鲜还要早，在秦汉之间呢，汉字就传入了越南，直到19世纪60年代法国统治越南以前，越南一直是使用汉字的。同时啊，远在13世纪，越南人呢还依照，对，我们前几期节目聊过汉字六书啊，造字法，他依照这种方法呢，用汉语作为基础创造了自己越南的文字，叫字南。这是看，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越南文字看上去跟中文是如此的似曾相识哈。字南呢，一般记录的是越南的本地土话。越南人长期把这种字南和汉字混合起来用啊，来记录越南语。直到1945年，越南呢才完全用拼音文字代替了这个汉字和字南。要是说起汉字传入日本，那也很早哈，最迟呢也不会晚于公元三世纪。古代的日本呢，长期使用着这个汉语的读音来阅读中国的文献，也是用汉字来写文章。到了公元八世纪哈，遣唐使中呢有一位留学生叫吉备真备，和一位僧人叫空海，利用汉字定制了自己的音节字母。吉备真备定制的是片假名，所以片假名呢就是采用汉字楷书的偏旁。空海制定呢叫平假名，这是利用了汉字的草书啊，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这日本的文字看起来也是似曾相识啊，挺眼熟的。从此呢，日本人就把假名和汉字混合起来记录日本语。此外呢，他们还仿照汉字制造了一些日本语的专用字，叫做国字。日本直到现在呢，还是在使用着假名汉字混用，规定的当用汉字有1850个。在历史上呢，中国境内有些少数民族也是仿造汉字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像契丹国书、西夏文、女真字 等等。这些文字啊，虽说呢早已成为了历史文物，可照样呢还是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总之啊，我们说中国字不仅促进了中国人的发展，也直接促进了东亚、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发展，让这些人民和文化呢都受益，同时为世界人民保存了极其丰富的人类文化遗产，对世界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身在何方，请不要忘记，中文了不得，中文不得了。我是萱萱，欢迎您继续收听怀卡托华人之声的其他栏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再见。
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萱萱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立法、审批、监督，怀卡托华人之声国会论坛与您纵观新西兰政坛风云变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周二晚间特别栏目《国会论坛》。众所周知，新西兰是议会制国家，实行多党内阁制，总理、内阁和立法机构掌握国家权力，内阁由国会多数党组成。在接下来播出的国会论坛时间，我们和听众共同关注国家党治理下的联合政府任期内，执政党、反对党都在这一周内发布了哪些新闻，讨论了哪些提案，让我们来共同梳理。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今天国会论坛，我们要把目光聚焦到新西兰的驾照。那么新西兰的驾照在近期将会迎来15年以来的最大变革，也就是说从2011年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改革。新西兰交通部长克里斯·毕晓普正式宣布，从2027年1月25开始取消从限制性驾照升级至全驾照所需的第二次路考。这一核心变革旨在降低公众成本，简化流程，并将考核重点从一次性考试转向长期的安全驾驶行为。本次改革最受关注的变化是，持有限制性驾照的驾驶者在符合条件以后 将无需再通过一次实际路考，即可直接升级为全驾照。这项调整被不少华人司机形象地称为取消了科目三。交通部长毕晓普指出，从国际视野来看，新西兰是少数在驾照升级最终阶段仍要求路考的国家。他强调，此举并非降低标准，前提仍然是驾驶者必须在限制性驾照阶段持续证明自己具备安全、负责任的驾驶行为。改革旨在用真实的长期驾驶表现替代重复的考试。在成本方面，改革带来了直接利好。毕晓普公布，在现行制度下，获取一类小型车全驾照的总成本为 362.5 纽币。新制度实施以后，这一费用将降至 282.5 纽币，为每位驾驶者节省80纽币。根据怀卡托华人之声记者了解，改革并非简单取消考试，而是一整套系统性调整，尤其加强了对25岁以下年轻驾驶者的管理。首先，在学习期，也就是我们通称的 Learner License， 这个学习期已经延长了。25岁以下驾驶者的学习驾照持有期，也就是初学驾照，将从6个月延长至12个月，但他们可以通过记录足够的监督驾驶时数或完成认可的培训课程，将学习期缩短回6个月。限制期驾照也有调整，25岁以下驾驶者的限制期固定为12个月，25岁及以上为6个月，并且不再允许通过参加防御性驾驶课程来缩短限制期。此外，引入了行为惩罚机制，在限制期内如果被记违规扣分，将面临直接延长6个月限制期的处罚，而非从头开始计算。还有一项有关零酒精与视力检查的要求，所有的学习驾照和限制性驾照持有人，不论年龄，一律实行零酒精限制。同时，视力检查的频率减少，仅在首次申请和每次续证时进行。随后，加强了驾培监管，新西兰交通局将获得更大的权力，以监督并暂停不合格的驾驶培训机构。交通部长毕晓普对此表示，此次改革基于2025年进行的一次全国公众咨询，共收到超过4100份意见反馈，整体支持改革方向。他指出，这是对实施了15年的分级驾照制度的一次重大更新。新西兰汽车协会 AA 对改革总体表示支持。道路安全发言人认为，新方案把重点放在了驾驶经验和长期行为上，而非为了考试而考试。相关研究同样揭示了改革的紧迫性。约一半的25岁以下驾驶者在参加限制性驾照路考之前，监督驾驶练习时间不足40小时，近1/5甚至不足15小时。政府确认，全新制度将于2027年1月25日正式生效。在此日期之前，所有驾驶者仍需按现行规则完成各阶段考试。怀卡托华人之声特别要提醒新西兰的华人听众，此次改革并不包括持海外驾照、含中国驾照及翻译件直接转换全驾照的路径。这部分驾驶者仍需通过现有流程，也就是提交证件、通过理论考试、获得需要监督驾驶的临时驾照，并最终通过一次路考 才能获得全驾照。在持临时驾照期间，驾驶时副驾必须坐有一位持有新西兰全驾照两年以上的监督者。此次变革预计将影响数百万新西兰人，政府希望通过更注重实际经验与持续行为记录的体系，在保障道路安全的同时，提升行政效率并减轻公众负担。那么，以上新闻相关的驾照改革，听众朋友，你也可以通过在安卓市场和苹果市场下载《中新时报》手机 APP 来了解相关的新闻，我们会在手机 APP 每天进行大量的新闻更新以及相关节目的录播。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国会论坛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我们还有更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 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情相约，梦飞扬，心牵手，谋天下。怀卡托华人之声风光导览单元，人在旅途，带您发现自然之美。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人在旅途，感谢您继续守候怀卡托华人之声，我是主持人小峰。
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就像人在旅途这个名字一样，我们将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旅程中的风景。
是的，让我们现在就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每年的2月6日是新西兰最重要的国家纪念日怀唐伊日，旨在纪念1840年怀唐伊条约的首次签署。今年的怀唐伊日适逢周五，这意味着大多数新西兰人可以享受一个带薪的长周末。
与复活节、圣诞节或澳新军团日上午的强制性营业限制不同，怀唐伊日并没有特别的法令禁止营业，但商家在附加费收取和营业时间上拥有自主权。在怀唐伊日，商铺、餐厅、咖啡馆及酒店等零售与服务行业均可正常营业，大型超市和购物中心也会开放，但营业时间可能缩短，建议消费者出行前提前查询。
根据新西兰假期法，员工在公共假日工作有权获得至少 1.5 倍的工资，并可额外累计一天调休假。为平衡此项额外成本，餐饮住宿业商家有权选择收取最高15%的附加费。
商家若收取附加费，必须在消费发生前向顾客进行清晰告知。告知方式可包括在店内醒目处张贴告示，在网站或菜单上注明，或由员工直接口头告知。若消费者认为未被充分告知，可向新西兰商业委员会投诉。
怀唐伊日的核心纪念活动在条约签署地北地的怀唐伊条约签署地举行，最重要的黎明仪式于凌晨5点在毛利会堂开始。
对于无法亲临怀唐伊的民众，全国各地均有社区活动。新西兰政府通过怀唐伊日基金赞助了29场社区活动，方便您就近找到合适的活动。此外，主要城市议会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免费活动。那么我们看到在奥克兰市议会也是推大了3大的免费活动，包括在南区的曼努考体育场、 中区的 Point England Reserve 以及西区的 Paris Park 举行的怀唐一日庆典，现场有文化表演、音乐和美食。在首都惠灵顿，怀唐一公园也会举办相关的节庆免费活动，包含现场音乐、舞蹈和文化表演。在南岛的基督城还有坎特伯雷，活动包括在毛利与殖民纪念馆的仪式和表演，以及在凯阿波伊公园举办的社区亲子活动。
怀唐一日不仅是反思国家历史与伙伴关系的日子，也成为一个融合官方仪式、社区庆典与家庭休闲的常驻末。公众在计划购物、餐饮或参与活动时，提前了解相关规定，将能更好地享受这个具有双重意义的日子。
另据《中新时报》报道，2026年新春之际，新西兰航空携手米其林星级餐厅雍福会联合推出新春限定机上菜单。本次合作以地道本邦风味为灵感，将上海年味与新春祝福融入万米高空，为旅客在启程之初献上一席兼具仪式感与文化温度的云端美食。
新春限定菜单于2026年1月30日至2月19日期间，在上海至奥克兰指定航线限时供应，覆盖全部舱位，将年味融入飞往新西兰的旅程开端，让新春从云端开启。
新西兰航空亚洲、欧洲及英国总经理张扬表示，此次携手雍福会推出新春限定机上的菜单，正是新西兰航空在中国市场深化本地合作、打造更具文化共鸣旅程体验的重要实践。
春节对中国旅客而言是一个充满情感与仪式感的时刻，我们希望通过新春限定菜单与节日体验，将熟悉的年味与节日心意带上云端，让飞往新西兰的旅程从起飞那一刻起就充满温度与期待。
此次新春限定菜单由雍福会主厨团队倾力打造，以鲜明入味、考究克制的海派饮食美学为核心，结合新春团圆、富足与吉祥的美好寓意，重新演绎经典年味。豪华公务舱前菜陈皮牛肉配百合豆瓣，清爽开胃；主菜鲍鱼红烧肉烩饭，浓油赤酱，酱香馥郁，肉糯爆弹，寓意富贵吉祥；甜品上海八宝饭，软糯香甜，象征招财进宝与八方团圆。
豪华经济舱旅客可享用与豪华公务舱同款前菜与主菜，甜品则为细腻雅致的莲蓉绿豆糕。经济舱菜单同样融入熟悉的上海风味，红肠土豆沙拉与芦笋蛋炒饭搭配糖醋小排，勾勒出温暖亲切的年夜饭记忆。
除限定菜单以外，新西兰航空还将新春的仪式与惊喜带上云端，让旅程更添温度与仪式感。新春期间，部分航班将特别打造云端新春活动，如云端新春照相馆，由空乘人员为旅客拍摄拍立得照片，并搭配新春主题小道具，定格高空过年的珍贵瞬间。
与此同时，新西兰航空还将为旅客送上品牌 IP 扭扭队长玩偶钥匙链和新春开运签等新春礼物，让旅客在飞往新西兰的途中收获专属这一趟旅程的节日惊喜与温暖记忆。新春限定菜单及相关活动以当日航班时间安排为准。
让我们再来和各位听众介绍一下新西兰航空。成立于1940年，是新西兰的国家航空公司。 世界上最大航空联合体星空联盟的一员，总部设立在奥克兰，以热情周到的新西兰式待客之道闻名。目前新西兰航空运营着多种机型，包括波音 787-9 梦想客机、空客 A320、 ATR 和 Q300。
在中国内地，新西兰航空以波音 787-9 梦想客机运营上海往返奥克兰的直飞航线，同时设有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直飞奥克兰航线。在国际上，新西兰航空有直飞澳大利亚、亚洲、太平洋岛屿和美国的主要城市的航班。通过与联盟伙伴的紧密关系，为客户提供更多选择和便利，连接到数百个国际目的地。
凭借其创新理念、机上产品、航空设计、品牌特色、市场表现和客户服务等，享誉全球。新西兰航空荣获知名航空专业评鉴网站评选的2025全球最安全航空公司，并在世界范围内屡获殊荣。好的，接下来第二站我们会来到中国，看看和中国的旅游市场新闻。
12天2800块，在北京我治好了英国要花好几万的病。在一个视频里，他难以置信地说，这半年随着签证开放，老外的中国旅游新三件套变成了牙医、眼科、中医治疗。
最近在外国版抖音 TikTok 上，28岁英国女孩凯拉的一张北京某三甲医院的收费单火了。12天2800块，在北京我治好了英国要花好几万的病。视频里她难以置信地说，
一时激起千层浪。这个视频撕开了一道口子，让一股早已暗流涌动的跨国就医潮浮出水面。在小红书上搜索医疗旅游中国，能看到无数条去中国看病的图文攻略。 TikTok 也是一片火热，在医疗旅游的标签下，大批外国人摩拳擦掌准备到中国看病。
随着大批外国人来华就诊，有钱赚，部分医院自然很开心，但也有顶级医院的专家直呼压力大。1月17日，北京协和医院儿科专家鲍秀兰主任就表示，还是别来了，我们太忙了。
但如果你以为这只是一群老外单纯来看病，那就太天真了。这半年随着签证开放，老外的中国旅游新三件套变成了牙医、眼科、中医理疗。来听一听这些外国人来中国旅游的经历。
罗斯是一位28岁的英国女孩，长期受到腹痛的折磨。她这样描述道：在伦敦，我的家庭医生听了症状，说可能是压力，等了整整4个月，终于见到专科医生。他建议做无痛胃镜，我松了口气，以为有救了。直到看到秘书递来的价格单，4000英镑。罗斯无奈地说，
我年薪不到4万英镑，税后每月到手大约2200英镑，这笔检查费相当于我2个月白干，医保还不报。说这还不算紧急，我查了私立诊所，价格一样，预约还要再等6周，那段时间我每天下午疼得在工位冒冷汗。
刷到那个 TikTok 视频时，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我按小红书上的相关攻略给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发了邮件，附上我的病历摘要。第二天下午，我就收到了中文的预约确认函和费用预估，虽然看不懂，但数字清晰，胃镜检查预估800到1200元人民币。
我立刻请了年假，买了飞机票飞往北京，接待的护士会基础英语帮我填表。最让我惊讶的是中国的医生，他通过翻译问了我足足20分钟，问题细到我过去半年体重的变化。 在英国，专科门诊的五分钟里，医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看电脑屏幕。
检查被安排在当天下午，从进准备室到醒来，整个过程安静高效。醒来后不久，医生就拿着拍的片子告诉我，慢性胃炎，问题不大，按时服药就好。当我拿到那张写着总计2850元整的发票时，我的手有点抖，不是嫌贵，是觉得便宜的难以置信。这笔钱在伦敦只够我叫4次 Uber 出租车去医院排队，罗斯笑着说。
麦克是一位美国中部的工程师，膝关节严重磨损。在美国的时候，医生给了我两个选项，走保险，排队8到12个月，或者是去私立手术中心，全部自费，报价约7万美元。麦克说道。
我有保险，但自付额也高达1.5万美元，这意味着在保险开始付钱之前，我得先掏这个数，而且还要等待近1年的时间才能动手术。回家对妻子说了这个事后，她恰好在 TikTok 上刷到了凯拉的短视频，建议我来中国试试，就当旅游了。
打包价约7200美元，手术由科室主任做的，他在美国进修过。术后第二天，我就在助行器帮助下站了起来。护士每隔1小时就来观察一次，这在美国私立医院都难以想象。
也许许多听众对中外医疗账单这样巨大的价差充满疑惑。同样的膝关节，美国7万美元，中国只要5万人民币。同样的胃镜，英国3800磅，而中国只要2800元。
为什么呢？说白了，最主要原因是中国医疗卖的是成本价，欧美卖的是保险加诉讼价。中国的医疗服务价格是国家医保局集采砍价，心脏支架从1.3万元砍到700元，人工关节从3.5万元砍到7000元，医生做一台手术的劳务费可能就几百到几千块，这是我们医疗制度的隐性补贴。
所以说啊，这几位欧美中产来中国医疗旅游，只是近年外国人来中国旅游消费的一个缩影，外国人的旅游消费场景可谓多姿多彩。
是的，那今天的旅程就要告一段落了，希望听众朋友们喜欢我们今天一路的风景。
好的，各位听众，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
我是主播小峰。
我们会在下个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我随行。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乐动人生，伴我随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Waikato Chinese Voices. Follow our radio,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怀卡托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节目，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